如果你找到了，请你返回台前。那请你们帮忙，重新的来读这一节圣经，一、二、三。再翻到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。好了吗？二、三。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是你儿子宝血重价所买的，你爱我，远远超过我的所早晨，当我们再一次在诗歌中敬拜你，在祷告中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满了感谢，我们此时此刻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我们求圣灵，我们的保惠师，把圣经向我们解开，好让我们这些愚顽的人得个智慧。但愿借着你话语的亮光，让我们的生命满足，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奇迹可以成就，让你得着配得的称颂、荣耀和赞美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。我一开始先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。是因为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他写信给什么样的人？彼得对着他写信收信人的描述里面，有三个重要的概念。第一个概念，是蒙拣选，英文叫做 elect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思想！每一个属于主的孩子，是主亲自跟父神、跟圣灵三而一的神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，是精挑万选选。这是一个很多神的儿女忽略的真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能够做神的孩子是多幸福的事。主在地上对他的门徒说的非常直白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，因为是他的拣选，所以我们的救恩才有确切的把握。 因为是他的拣选，从蒙恩到经过各样的试炼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成圣得荣耀，也全是他的恩典和他的拯救。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基督里有那一个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使命。很多神的儿女不懂这个，所以天天在那里自己吓自己，常常让自己失去了属天的平安、把握和喜乐。他第二个形容，读彼得前书的读者，中文翻作寄居。原文这个字，它可以翻作流浪者，它在圣经中也常常翻作客旅。它的概念就是，这个人是居无定所。他一直在找，一直在找，他要找他的家人。他一直在走，他是要迈向回家的路。第三个重要的特点，中文把它翻译作"分散"。"分散"这个字，在犹太人的拉比的教训里面，是一个技术性的专有名词。这一个名词是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帮人，他们不在人心目中的圣殿所在之地，他们是散在四方的。他们这些人散居在各地，然而他们的散居是在所在的地方，成为那一个耶路撒冷的表号。我们都知道，犹太人被掳以后，散在世界各地。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所在之地，他们只要有十迦南人，他们就成立了会堂。会堂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自己的人，也让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，他们是分散在各地的独。各自，人们想要知道耶路撒冷像什么样子，人们就到会堂里来看。在会堂里面，除了没有献祭以外，所有在耶路撒冷有的东西，会堂里面都有。这一个专有名词，到了耶稣基督降世。在使徒们和早期的教父的著作中间，他就带下了一个更深的意义。那个意义就是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是善居之民，我们应该在的地方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我们在的地方，我们的聚集是要人能够透过我们看见天上耶路撒冷应该是什么样。所以这一个称呼是一个何等荣耀、高抬的称呼，是神把他自己心目中最宝贵的圣城耶路撒冷 就是基督的心腹真实的光景的见证，托付在地上，我们这些善居的人身上。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招牌。我们如果看自己，我们如果看我们的聚会，我们如果再看看教会里面一些不像样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你看他不顺眼的地方，你肯定认为我们不是分散，我们不是那一个荣耀的殿。但是彼得说，我们是。这是一个何等荣耀又何等难以相信的上帝！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概念是极其重要。如果不懂得这个概念，你读彼得前书是读不懂。你不懂这个概念，你读雅各书你也读不懂。彼得跟雅各都特别强调用了这个词“散居”，分散。虽然是分散在各地，我们却有一个荣耀的身份，是人们看见我们，就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。如果懂了这个，我们再来看第四章这一段，从第七节一直到11节。第四章的第七节，如果我们把它的原文直接翻译过来，他是这么说的：“他说每一个人事物的结局就在眼前，所以你们要神志清楚，警醒，为的是那一些特定的。”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这节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万物，每一个人是万物的一部分，每一个事情是万物的一部分，每一个东西是万物的一部分，每一个组织是万物的一部分，每一个国家也是万物的一部分。所有你知道的公司，所有你觉得了不起的教会，都是万物一部分。结局的英文很简单，END。这个字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有一个明确的终点。新约里面有的时候把这个字翻作末期，好像马太福音34章的；有的时候翻作灭亡，马可福音3章的；有的时候翻作总结，罗马书10章。启示录第2章26节的翻译最有意思，它只有一个字，终，终止的终，如此而已。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呢，就翻作结局。如果用直白一点的话了解，年轻人会说，毁了。挂了， 没了，反正就是 and 近了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方面是距离上的接近，谁靠近了越来越近，就是距离。一方面是时间上的临近，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彼得在讲近了的时候，他用的时态非常特别，他用的时态是一个完成时态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结局已经完成了。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因着这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的后果，它的果效是一直持续到现在。所以，当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，我们是在宣告。宇宙中大到最大的银河系，小到最小的病毒 virus，都有一天有一个特定的结局，而那个结局是已经定好的，是确切的，不会改变的。而且这个已经确定的结局，今天正在持续不断的成就。新约圣经对着末世的看法，一直是保持着完全同样的概念。主耶稣说：“天国近了。”不是讲到说有一天天国会来，因为主清楚的讲，天国就在你们中间，已经来了。他的意思是已经成就了，并且持续的有更多的果效。路加福音，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保罗在罗马书13章12节说：“黑夜已近。”也是用了同样的词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：“知道那日子临近。”同样的时态，同样的。雅各说：“5章8节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”同样的字，同样的时态。那彼得在这里就不用讲。英文有一个词，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记在心里。你才能够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明确的掌握经文的意思。那个词叫做 "already and not yet"，已经成就的，然而又是持续成就中。如果这个概念没有掌握好，读圣经常常会不是在左边错，就是在右边错。想一想，万物结局近，你现在已经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如果万物是一个你心中很讨厌的，譬如说二战的时候，一个犹太人的心中，一想到说希特勒的结局近，你愿开心不开心？非常开心，对吧？那现代的人，你们会想谁？我不知道。或者是有一个你非常厌恶、让你非常痛苦的东西，疾病也好，死亡也好，如果告诉你，它的结局就很快就没有，喜欢不喜欢？当然是。 但是重要的地方，你要想一想，这个万物，包括不包括你爱的，无论是抱在怀里的婴孩，还是热恋的情侣，哦，不要以为只有年轻的人才是热恋的情侣。下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，各位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比追他的时候还热烈。每一个你珍惜的东西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很独特，她对其他东西没有兴趣，她就是对着那些一个一个亮晶晶的。有各种颜色的石头啊，特别感兴趣。他一看到那个东西啊，整个全身就兴奋，再多的钱在所不惜。但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万物的结局是，很快有一天那个东西就不是他的了，就没了。其他的东西我就不要再给你们形容了。我们年轻人都告诉他说：“你的游戏没有了。”他很痛苦的问：“你的股票呢？”台湾刚刚过了选举，美国现在又搞了一件事，兴奋得不得了。但如果你告诉这些很兴奋的人，万物的结局。记住，管你是什么颜色，管你是驴子还是大象，所有你爱的党，有一天都没有了，你爽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看过一个小孩子手上拿一个他爱的玩具，你要把他骗过来容易吗？很难哦，别说是玩笑，不一样。你怎么可以把他东西骗过来呢？你给他一个正常，他只要一看到那个更好的，手上这个可以放下了。我们今天如果诚实的问自己。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对这万物的结局性是这么的负面？我们的弟兄晚上讲这是正面的，我们带师的弟兄讲这是正面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的认为是正面，你不需要强调，对吧？你去一个教会，如果你听一个教会讲道，讲来讲去，我们要合一，我们要合一，告诉你什么事？这个教会就是不合一嘛，因为合一的教会不会讲到我们要合一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万物的结局性是一个多棒的事，是一个多好的事？特别是我们这样背景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小听得到，都是吓唬。主耶稣回来了，你不用下地狱，这个你很放心的。基督台前的审判，你放心吗？1000年了，哀哭切齿在黑暗里，好好烧你。你还会渴望主回来吗？彼得宣告万物的结局尽。如果你彼得前书稍微熟一点，你就知道他在第4章的第5节和第6节已经告诉天路客。历史的结局 是审判。历史是有目标的，是有方向的。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今天所面对所有的逼迫和痛苦。同时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为着那个盼望，我们预备。当你听到彼得做这样宣告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稀奇。彼得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，也就算他受过一些教育，2000年前的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有方向的。是有开始，是有结束。当时所有的哲学家，所有的宗教学者，他们只有两个选择：一个相信永恒，没有了，又有了，有了又没有了；另外相信什么呢？一直有。一直有，一直有，到20世纪，西方的科学家才终于承认宇宙是有方向的，是有开始，是有结束的。以前我们念物理的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小朋友最讨厌听我讲这句话。因为他们想说，你有过吗？我念物理的，这个宇宙是 constant，是常态，是一直是这样，是稳定的，是不改变。但今天我们就知道，错。错得离谱。彼得从哪里来的智慧，有这么先见的认识？他领先科学2000年。他知道，历史不是永无止境的轮回，也不是走向极。终极混乱的毁灭，宇宙的历史的终结是复活的基督治理的开始。这是为什么？当彼得写到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，到11节，他要发出一个大声的欢呼。原来荣耀、全能都是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你如果问彼得怎么会知道的呢？唯一合理的解释，是因为彼得他亲眼。见证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、升天，并且他有确切的把握知道主耶稣基督答应他的：“我一定会回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预备好了，我回来再接你。”他相信。敬畏耶和华，就智慧开。彼得有这样的智慧，他清楚的知道，所有不信主的人，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 这个是四章第五节所说的，而所有属于主的，在第六节里面告诉你，要与主这跟保罗所讲的道理是完全一样。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万物的结局性，我们的主回来，不信的人受审判，信主的人得奖赏。这一个概念，在我们基督徒中间，我们听起来，实在是对我们是一个何等让我们开心、兴奋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对着一些不信主的人就是非常刺耳，并且让人反感、气势。万物的主如何真的信？你要问你自己一句话：那对你有什么意义？我对你们讲一句，万物的结局，如果真的进入，有什么用？这一个宝贵的真理，今天的世界基本上不是一个人们真的很在意的。今天如果人们给你讲以色列打仗，世界末日啊，大灾难啊，很多人有兴趣，很少人真的有兴趣知道这个万物结局性，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是很危险，如果我走在曼哈顿，我常常会看到一个人拿一个卖牛奶的盒子。塑胶做的，站在上面，手上拿着一本圣经，悔改呀，悔改呀！世界的末日要来了，耶稣要回来了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。然后旁边经过的人就嘲笑你。现在，我到纽约市走来走去，要找这样的人也找不到，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连嘲笑他的人，因为没有善，在美国的十几、二十，甚至于到30岁这个年龄的基督徒，基本上，如果你告诉他耶稣基督回来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他会非常非常的尴尬，而且非常非常的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美国的教育，所有的孩子从小人家就告诉他，不要论断，要包容。论断英文就是 judge，从小就告诉你。OK 的，你也 OK，我也 OK，大家都 OK 的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这一个文化，不只是污染了美国，污染了全世界。我很惊讶的发现，台湾在这一方面也是相当的前卫。人们相信的叫做 progressive，什么叫做 progressive？进步。什么叫做进步呢？就是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，我们一定有更好的技术，我们有更好的治疗的方法，我们有更好怎么自我成全的 自我满足、自我实现的方法，更好的科学、更好的电脑，我们可以改造我们和我们的社会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这个思想不只是污染了整个的社会，这个思想污染了整个教育。这是为什么？今天教会里面年轻的基督徒非常少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来教会的年轻人，绝大部分是来交朋友，而不是来爱主、顺服、听。其实，进步这个概念不是圣经所启示，圣经的启示是万物都在拜。坏的咒诅，跟我们的肉体一样，只会一天比一天坏，不会变。你看外表可以说啊，这个也变好了，那个也变好了。你如果有属灵的眼光，你就知道，人的内心一点都没有变。日光之下。没有心思，无论是我们里面的嫉妒，无论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无论我们里面的贪心，我们跟2000年前的人一模一样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审判，世界上任何的道德。就失去了根基和意义。为什么现代基督徒对这末日没有那么在乎了呢？这可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许多奇怪的牧师传讲末世的预言有关。我所知道的，1936年。就有一个美国很大的教派，预言某年，就是1936年的某月某日，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。当时影响了很多的人。后来，到了80年代，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。传道人叫 Harold Camping，哇，这个人真的厉害。他当时是基督教电台里面最受欢迎的讲之一。他的 Family Radio 家庭电台在全世界30几个国家，超过140个电视台，这个。广播电台，他大声的宣告：2011年，耶稣一定来。他出了书，他证明他怎么算出来的。不知道让多少的人相信。卖房子的卖房子，卖股票的卖股票，赶快捐出去，然后就穿着白衣服到山上。第一次等完了，耶稣没回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糟糕，有个地方算错了，我现在重新算一遍，告诉你们现在是哪一天。”等第二次完了就没人信。但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，我知道有一个年轻人。读了他的书，然后觉得他这个算得很准啊，很对呀、啊。他这样的解释，哇，圣经被他讲得条条是道，真的很有道理啊。哎，他这个肯定是对的，所以他就请教一个年长的弟兄。这个年轻人说 我看了这个书，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，真的很对。那你看，我这个大学还要再申请吗？不必了，我就躺平了，等耶稣回来就行了嘛。这个年长弟兄的回答真是有智慧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随时都要预备好建筑，但是呢，大学申请还得提前，因为不管别人怎么算，他算错的机会超过算对。那如果错了，你躺平了。你不是把自己的一生都毁了吗？历史历代有许多假圣经，他们最成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让神的百姓听到他们的预言以后，要不然是沮丧害怕，要不然是不信讥诮。他们干了一些事情。在过去的50年里面，你有兴趣去查一下，他们基本上把圣经关于末世的一些描写，跟当时的时代挂钩，对号入座。曾经有人说希特勒是敌基督，曾经有人说基辛格是敌基督。还有人在那里说，以色列的复国就是基督来的预兆。现在已经培养出了红米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预备好了第三圣殿所需要的东西。预言，这个是666记好，千万不要。看一看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地震、瘟疫、饥荒、战争，讲得很正确。不是现在，不是过去50年，不是过去100年才有，是一直都有，而一直历史上。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证明，所有的这些人的预言都是错的。但是基督徒依然乐此不疲。你只要提出一套新的，就有人听，就有人愿意相信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听多了，就好像听多了原来的故事，根本不相信。你说呢？对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假师傅可以乱讲话，圣经不会乱讲。圣经的话是实实在在的，我们的主一定在，而我们主一定回来这件事情。在教会历史上，一直成为神的百姓，在世荣耀的盼望和保守自己，远离罪恶的动力。那些前辈们，他们因为活在末日的光中，对他们里面不害怕现实社会。所有的逼迫和痛苦。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常常问我，为什么我们同学可以做这个事，我们就不能做？我给他们最多的答案，就是 others may, we can. 别人可以。我们不行，我的孩子一定问 why，为啥？你告诉他，因为我们是有善意的。那么，耶稣基督很快 九人。新约里面每一个书信的作者都告诉我，末世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。圣经里的末世是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开始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在荣耀回来，这一段时间都叫做末世。今天很多人以为末世，世界的末日是什么？是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这个世界完了？不是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。希伯来书一章第二，雅各也是这么说。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。如同火烧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连老约翰也这么说：“小子们呐、啊，如今是末世了。”犹大说：“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暴君。”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住一个非常关键的，不管这个末世，我们的主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，末世什么时候结束，你要问你自己一句话：你确定是主先回来呢，还是你先到？你敢保证吗？那请你记得，主回来的时候，万物的结局到了，对吧？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万物的结局到了，对别人不一定到，对你到了。所有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东西。都跟你说拜拜，你的结局已经到了，万物的结局也到了，因为你跟万物永永远远分开。许多会读圣经的人，包括我们年长的。我记得他106岁的时候，我去看，他那时候身体不太好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到现在才相信，有可能在主接我回去之前，主就来。”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念？是因为他知道圣经中所有关于主耶稣要回来的预言，每一个都已经成就了。今天不需要再等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，主耶稣基督才可以回来。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耶稣可以回来的。很可能我们等一下就进到末次号上，号的，我们就 那如果是这样，彼得告诉我们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他给了四方面的提醒，告诉属主的百姓，既然是真的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下一分钟就可能发生的，你应该如何预备呢？他总共提了四方面。第一方面在第七节的下半段，他说，我用直白的话告诉你，要头脑清晰、灵敏敏锐的好好打算。第二个要预备的，彼此切实相爱。第八个，第三个要预备的，互相款待。第九个，最后一个要做的，彼此服侍，迟到。中文翻作"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"，好像是说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是一件事，警醒祷告是另一件事。但是你去看 Young's Literal Translation，或者是看达比的翻译，你就很清楚的知道，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。原文是说，所以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头脑清楚，然后呢，你们要灵敏敏锐、警醒。为什么呢？为着你们可以好好。如果你知道在彼得前书1章13节那里，他提醒神的百姓，在面对各样的逼迫的时候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谨慎自守，那就是头脑清楚，并且在所有的事上能够有自我节制。现在他提醒神的百姓，面对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，第一要紧的还是头脑清楚，还是灵敏灵性。当时的天路客，他们很容易体贴彼得的经历。因为他们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，连彼得自己也不知道尼罗河什么时候要对付他。这一句话对他们而言，那就是苦日子要到头了。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，面对着主要来的时候，太多神的百姓头脑不清楚，灵里不警醒，谨慎自守的负面就是罪，喝醉的罪，醉酒的罪。什么叫做罪？Drunkenness。就是你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你却不知道你没有理智。你已经失去了可以控制自己，你以为你不，你还以为你可以控制。彼得说，神的百姓一定要头脑清楚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。这跟现代这几十年在世界各地，很多传道人的教导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很多人在教导你，你要怎么样祷告？你不要用你的大脑，不要用你的理智，要把你的心完全的放下来，等圣灵感动你，圣灵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 那个帅的，对。品德对这个事情，他是有一定水平的。他的头脑不清楚，像喝醉酒的人一样，是非常非常清楚。他很多的时候头脑不清楚，像喝醉了一样，就跟主祷告。他那个祷告呢，都是主不喜欢的。他电话山上都说我要带香的房，哇，这个天父也不高兴，对吧？那有一次，他听说了主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要受苦啊，又人家要逼迫他、羞辱他、钉他十字架，哦，万万不可。他真的对，他没有理智，他有一个很有理智。那彼得不但是这个知道头脑不清楚的祷告有多可怕，彼得也知道灵里不警醒。这个他也很有经验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们都记得，克西马尼园里面3次祷告，就警醒一下，就跟我们去祷告，心里边肉体软化，完全不警醒，就一打。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头脑清醒？少年人靠什么洁净自己的心思意念？只有我们老老实实的、忠忠心心的、一字一句的读圣经，看看神在说。让神的话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。只有这样的光照，才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不被这个败坏的世界污染。我们才有可能，好好跟随。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警醒呢？警醒，是为了可以祷告。怎么样警醒呢？一个人要警醒，只需要常常的对付自己肉，体贴圣灵。接位就有生命，就能够警醒。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不体贴圣灵，只体贴肉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警醒。祷告，要祷告。当然，在原文里面这个很清楚，不是一般的祷告。要头脑清楚，要灵里警醒，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祷告。那你读圣经上下文就很清楚的告诉你，这个特定的祷告是为着彼此切实相爱，为了款待，为了恩赐的使用。如果你看懂了这个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应该知道，祷告是一切。不是的问题。你后面能够做任何的事，是根据于你前面有对准确的。我曾经听说有一位要去登陆月球的太空人，被记者访问，他说：“你们到了月球以后，完成了你们要做的事，那。”将如何离开月球呢？他的回答说：“我们就坐上我们的登月小艇， 发动上面的火箭，然后我们这个小艇就可以起飞，就可以跟那个冥那个往围绕着月球的那个那个，对，怎么讲？冥艇啊，就这个结合，然后就可以回来。记者就说，那万一发动那个火箭，你发现那个 engine 不 work，发不动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太空人就说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那个记者就问他，你们的维生系统可以维持多久？啊，6小时。记者就问他，我可以请问你，在这最后的6个小时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个太空人看，当然是努力的修。你能够相信吗？如果那个太空人说难得到这里来，只剩下6个小时，还是多拍几张照片。或者说，那没有办法了，躺平呗。还是他会说，趁着还有6个小时，赶快发个短信告诉我老婆，哪个股票要买，哪个股票要卖。如果他是这样的人，你要说什么？疯，他有病，同意吗？但是毕竟只能问问自己。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还有多少条？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？我们还能够把它浪费在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吗？太空人努力的要把这个小艇修好，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好好的努力预备自己，来迎接我们的？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圣弗朗西斯，有一天有人去探访他，就问他。如果你知道还有几天耶稣复活，你对着你现在时间的安排、生活的安排，会做什么调整和改变呢？你但当时的回答让他非常惊讶。圣弗朗西斯没有说啊，我现在要好好的进食祷告。圣弗朗西斯直接跟他讲，我不会做任何的改变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有3天就回来了，你什么都不改变？那是因为，我每一天都随时努力做神喜欢我做的事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多可以做的事。如果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安排，不会因为知道明天耶稣就回来而改变，我们是有，因为我们天天都做着主要我们做的事，直到主打断我们的腿。我们可以像那个太空人一样，专心于做我们现在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像 Saint Francis 一样做我们 独学阅读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万物的结局性，对我而言，在我心里的深处，是美梦成真，还是噩梦？我真的需要你找地方，什么地方？温点的是，人的话实在有限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可以给我们回头的亮光。请你用着这些话，造就你的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